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354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重庆大法弟子归真的文章《责任》。我在整个传法传功过程中，本着对社会负责、对学员负责，收到的效果是好的，对整个社会的影响也是比较好的。转法轮，师尊一开篇就告诉我们负责，对众生负责，对同修负责，对宇宙负责，对法负责。可是直到最近，我才真正开始体悟到负责的内涵。在人的一生中，特别是修炼之前，我自己没有太多的责任意识，事情出现了就去做，没有事就不用管。在修炼上感觉是师父推着我往前走，自己有修炼的愿望，师父就创造修炼的机会，自己有讲真相救人的想法，师父就提供救人的机会，什么事情都是顺理成章的，自然而然的。建立资料点，发真相资料，用真相币，面对面讲真相，这些好像是被一种力量推着在做。最近我开始明确地意识到责任，被推着走的过程中，有的心自己是被动的修去的，无意识的放下舍去的。当明白责任时，我发现自己是主动的在放下这些心了，因为责任必须去做。以前修炼时是为了放弃执着，放弃欲望，强迫自己去讲真相，发资料，救度众生。当我体会到责任时，就完全不一样了。因为我们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我们肩负着巨大的责任，必须为法负责，为宇宙负责，为众生负责，为未来负责，而不是个人圆满的事情，是有责任的。因为有大责任才有大果位，要担负起这么大的责任，必须要有那么大的胸怀，必须放下人的执着，人的欲望，直至达到大法要求的最高心性标准，必须站在大法对宇宙高层生命的要求上来看，来衡量我们的一丝一念。本着对未来负责、为宇宙负责、为法负责、为众生负责的基点来看待我们所思所想所行所为，我理解这才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心性标准和对我们修炼人的要求。未放弃执着和欲望去修炼，那是为个人圆满而修炼，还是有私的。站在责任的角度看，那是个人修炼状态是有漏的，没有修出完全为法、为众生、为宇宙、为未来的、为他的境界。师父要求我们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无私境界，成为真正的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现在我对无私无我、先他后我这句话有了更新的认识，是因为我最近认识到自己的责任。从责任的境界来看，其实也能体现出一个人修炼的境界、心性的高低、功力的层次。责任越大，境界越高，心性要求越高，当然功力层次也越高。正法时期的大法修炼者，首先是维护法、正实法，这是大法弟子的第一责任。责任出来以后，我发现很多心去起来就容易多了，而且是自己主动再去，有意识的去，如懒惰心。为了对众生负责，救度被谎言欺骗了的众生，我们不怕辛苦的讲真相、发资料、发正念，清除邪恶，懒惰心也就不存在了，怕心也容易去了，名利心、色欲心、人情通通放下，才能救度众生。我发现这些心去起来也比较容易了，之前修去执着和欲望比较难，多次反复，现在想来都是没有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责任。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维护法、正实法、救度众生是我们必须完成的责任，师父也相应的给了我们完成责任的能力，把果位推到最高，把功能加持到最强。在最邪恶的环境里，只要我们正念正行，随时把自己当成大法弟子， 心怀救度众生，邪恶就不敢动你，而且怕你，你就会销毁邪恶，维护法，保护宇宙，救度众生。在修炼过程中，如果时时有此正念，邪恶就会灰飞烟灭，一瞬间就被消灭了。因为大法赋予大法弟子无边法力，师父的法身正神也会销毁邪恶。师父说，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真的是这样。认识责任是境界的升华，心性提高的见证，也是师尊弘恩浩荡和无边佛法的无边法力的真实体现。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打破心理障碍，走出上网误区。今天看到同修写的打破技术障碍，首先要去掉心理依赖一文。我觉得这个同修谈到了关键问题，我们有好多同修就是被那个心理因素障碍着，而不敢轻易上网。在这里，我想把我学做资料的过程也谈一谈。我做资料已有近4年时间，刚开始跟懂技术的同修学了2个下午，以后我自己买了电脑和打印机，同修帮我安装了一些软件，我就开始做了。刚开始做的时候，确实困难重重，什么也不懂，又不好意思经常去打扰懂技术的同修，有时出现一个新的对话框就搞不懂了，不知该点哪里，特别是那个 CA 防火墙，全是外文，我一点也看不懂。反正只要它出现，我都是点的 yes。 我有一个常人朋友，他也经常上动态网，好多时候我就去找他问，如果遇到一些他也不懂的技术方面的问题，我就找电信网络服务部帮我安装宽带的人来指导我。后来我又买了刻录机，那个说明书全是外文，一个汉字也没有，我有点为难了。但是我想，总不能因为这一点困难就挡住我做大法的事了吧。我就对商家说，我想买台刻录机，但是我不会使用，我如果在你这里买了，你必须要负责把我教会。就这样，我就学会了刻录，就这么简单。而且我用的软件除了自由门软件而外，其他的早就换成国内的了。刚开始时，教我的同修也是给我讲了很多注意安全的事，他说他们每天上网只是几分钟，把要下载的东西下了，赶快就把网络断开，说时间长了会引起恶党的注意。所以我刚开始上网时也是紧紧张张的，后来我看到我那个常人朋友竟在网上长时间的看东西，我就想，人家常人都不怕，我怕什么呢？更何况我还有师父保护我。就这样，我好像也就没什么怕心了。这几年也很顺利，有时在网上看到同修谈到封网什么的，我好像没怎么感觉到，总之是想上网时都能上得去。当然大法弟子的正念是很关键的，我经常上网时都要发正念清理，所以请同修们放下这个怕心的心理障碍，想上网就上吧，没什么可怕的。师父说，这段历史是为大法弟子救度众生安排的，你们为什么不去唱这个主角？2008年纽约法会讲法，其实只要你想做大法弟子的事，师父就会给你安排，并给你打开智慧。凭我修炼这10多年的体会，真的是这样的。还有国外同修开创的自由门破网软件是很安全的，请同修们放心使用。这只是我上网的一点体会，仅供同修们参考，该注意安全的还是要注意，但过分小心了又会束缚你的手脚。总之是多学法，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经济要旨二，排除干扰，放下怕心就什么都挡不住。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河北大法弟子的文章，帮助走出牢狱的同修跟上正法进程。随着正法进程的快速推进，在反迫害救度众生中，风风雨雨我们已经走过了9个年头，我们的修炼也随之成熟，同修们的整体意识越来越强，由原来的被动承受到主动的反迫害，清除邪恶，主动的去迫害机关，找责任人，讲真相，营救同修。从去年下半年在同修们的交流体会中，看到各地都在不同程度的这样做，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往往我们一提到营救同修，就想到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劳教所、监狱等这些邪恶地方的大法弟子，却忽视了营救刚刚出狱的同修和被邪恶所谓的转化邪物的人，以及长期走不出来、跟不上正法进程的学员。这些学员比重不小，师父不让我们随随便便落下一个人，只有我们整体都达到了正法的要求，我们才是圆融了师父所要的众生所期盼和等待的大圆满。今天与同修交流的是如何及时地帮助刚出狱的同修，这也是我们营救同修的一部分。下面就我们在营救出狱同修这方面的一点个人体会与同修们切磋。从去年开始，我是被非法判刑的同修陆续回来，如何帮助这些同修及时地归正，跟上正法进程，我们采取了以下做法。一，当得知某同修要回来时，就提前与家人沟通，尤其是家人也修炼的，应及时的交流，了解他们的修炼状态，使之归正到法上来，为出狱的同修开创一个好的环境，并通知其他同修提前为他发正念，清理他的空间场。我们认为，虽然同修身体走出了监狱，但另外空间的邪恶对他们的迫害并未停止。先前我们在这方面有过教训，在魔窟里没被迫害死的同修，却在外面被邪恶用病业的方式夺走了生命。当时由于法理不清，认为同修回来了又能学法，家里环境也不错，轻视了另外空间邪恶因素，他们还死死地抓住同修不放，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失。所以我们接受教训，帮助同修不懈怠不放松，直至他们归正到法上来，精进起来为止。二，慈悲地对待同修，不被表面现象带动。有的同修刚回来时，由于长期脱离法，加之被邪恶洗脑迫害，人的东西多，情又重，状态非常不好。针对这些我们非常清醒，这都不是同修本性的反应，而是背后的邪恶因素在操控他，一定要分清，不要着急，首先从生活上关心他们，予以帮助，并让他想见的、熟悉的、法理清晰的同修经常去，其他同修发正念帮他，只要他与同修接触，他就会变。同修面对面的发正念，就会解体他空间场中的邪恶因素。与他见过面的同修经常交流切磋，看他症结在哪里，一点点的引导对症下药。不管他表面怎样表现，同修不被他带动，就是为他好，把他从邪恶的迫害中解救出来，使他真正感受到大法的美好，同修的慈悲，舍不得失去这个群体。只要他能听进去，就会解体他头脑中一部分坏东西。有时不直接与他谈学法修炼的事，而是从侧面讲，说现在的国内国际正法弘誓这几年发生的变化，当地同修们堂堂正正正实法的事迹，多讲正面的东西，给他积极向上的感觉，这样对去除他的怕心顾虑心有很大的益处。因为同修长期在邪恶的环境中，思维还处在当时被迫害的状态，让他感觉到形势真的变了，明白大法弟子才是这台戏的主角，一切邪恶表现什么也不是，只要我们在法上，别说迫害，想逃他还来不及呢，使他树立起对大法的正信。师父告诉我们，救人得顺着他的执着救，对同修也是一样。有的暂时不愿接触大法书，可以给他看真相光盘、神韵晚会、大法歌曲、小册子什么的。其中有一个同修被迫害五年，并被邪恶转化迫害，抵触情绪很大，但他喜欢音乐，同修就给他神韵晚会光盘，他高兴地接受了。当他看到第一个节目《创世》时，看到万王之王带领众神下凡开创人类文明时，他哭了，本性的一面受到了震撼，明白了自己是谁。他马上写了严正声明，重新捧起了大法书，又回到大法修炼中来，并且提高得很快，马上融入到讲真相救度众生中来，并主动地配合协调整体去帮那些没走出来的同修。在同修们的整体配合下，表面看来难度很大的同修仅用一个月的时间就归正了。还有一个同修虽然没有放弃信仰，可家里环境不好，把迫害的原因归结到大法和同修身上，不允许同修接触，态度蛮横。面对这样被邪恶毒害的众生，同修无怨无恨，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从常人的层面上讲大法的美好，迫害的邪恶， 听后家人认可，对该同修不但提供经济上的帮助，而且给同修买 MP3 把师父讲法、练功音乐、解体党文化、大法歌曲等装上，让同修回到家中就能接触到法，逐渐地把师父所有的讲法一篇不落地给同修，周刊、小册子、周报每样一张，让同修全面了解正法进程。通过这件事，我们还想到，因为还在非法关押的同修开创家庭环境，去年过年，几个协调的同修自愿地出钱出物，不管同修家有多远，所有本市被非法关押的同修家属都走访一遍，并给家属讲了真相，效果很好，家属都非常感激。三，要持之以恒，一年多来，只要有同修出狱回家，同修们几乎是第一时间就见到，陆续回来的同修都回到了大法中来，随着同修的归正，随之而来的干扰也很多，观难也大，心性上的考验接连不断。因为同修学法修炼有断层，相对来说磨难也大些，他们掉队的路程要赶上来，所以要经常的找他们交流，让他们静下心来，多学法，多发正念，清理自己的空间场，不要急于做事，学会向内找，正面看问题，帮他们打开心结，尽快的从法上提高上来。通过做这件事转变了我们的观念，原来一听说同修被转化了，不愿接触也不知怎样做好，甚至觉得无能为力，其实只要我们有信师信法这颗心去帮同修，一切都是师父在做，我们只不过是一个载体。再有，整体配合非常重要，让我们每一个真修弟子同时兑现我们来时的大愿，整体升华圆满，随师还。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就请律师与大陆同修的紧急切磋。我是比较早参与请律师的同修，最近在和几位律师的接触中发现一些严重问题，有点像当年各地同修都请高知胜律师去当地调查一样的情况，学员反被常人带动，也容易被邪恶钻空子，紧急和大陆同修切磋协调，也请相关同修重新学习师尊对澳洲学员讲法录像，从中修炼提高自己。一，请律师也不能偏离救度众生的主题，像李和平等几位比较早为法轮功辩护的律师，每人手头都同时有七八个法轮功案子，分布在大陆各地，而且每天还在增加，一是没有精力做好，甚至开庭时间都冲突，安排不开，二是压力很大，北京司法局找谈话施加压力，这几位律师的安全或律师证注册也成问题，三是经济收入少，律师事务所有意见，被排挤，四是我们这样做有意无意中在指望名律师营救同修，邪恶会找借口迫害律师的，其实邪恶的迫害从来没有停止过，像邪党两会、奥运期间，李和平律师都被警车24小时跟踪监控，其他一些律师也被限制一定的人身自由，他们自己不知道缘由，我们清楚邪恶的真正目的，如何分清大法弟子和常人的角色，如何才是慈悲对待世人，包括正义支持我们的常人律师和名人，这是大法弟子必须理智清醒的，请各地同修紧急协调，不要再集中找那几位律师，可以在网上搜索维权律师，然后买一部小灵通专门打电话讲真相，如果接电话的律师不想接法轮功案子，就请他再介绍几位其他律师，能收集很多律师的电话，这样通过大面积讲清真相，一定会找到合适的律师，我们一直就是这样做的，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救度众生，请律师也不能偏离这个主题，过程中每一步都要走正，而且讲真相是给不知道真相的人讲，那些为法轮功辩护过的律师已经了解很多真相了，不用花精力专门去讲，他们自己能破网，有了解真相的渠道。二，请律师也要达到正实法的效果，我们请律师的目的不是单纯的为了营救某一个同修，而是为了利用法律手段正实法，那么一定要起到正实法的效果，目前有几位律师非常努力地打法轮功案子，希望通过法律手段制止迫害，结束迫害， 那是律师对大法的正念，在宇宙中很好地摆放他们的位置，而大法弟子必须用法来衡量，不能受律师的想法带动。我们的理解是选择条件具备的典型案例，请律师介入，不要勉强，要做就做到底，当成一个正实法的项目，有合适的同修参与，整体协调，真正的以大法弟子为主导，千万不能等靠律师。如果没有律师介入，我们怎么营救？现在还是怎么营救？律师只能做表面事情，法律手段能破除一些世人法律上的观念和障碍，是我们用来大面积讲真相的有效方式之一，但不是唯一的方式。过程中每一步一定要做到位，回顾的时候感到没有任何遗憾，想到的都做到了。而这种案子每个地区选择一例即可，绝不能仅限于请律师走法律程序，搞个轰轰烈烈的开庭，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有律师介入对邪恶确实是一种震慑，毕竟有律师敢做无罪辩护了，但是律师费用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不能都靠大法弟子解决，可以给家属讲真相，鼓励家属去请律师，周围有几位同修参与即可。不请律师，我们也一样会营救同修的，家属出钱出面请律师为亲人做无罪辩护，很合情合理合法。目前我们这里都是这样做的，不能牵制大量的同修都把精力财力投入到请律师营救同修上。三，就了解到的情况提一些具体建议供同修参考。锦州四位同修被非法判刑案在二审中，建议当地的同修要真正的起主导作用，律师用法衡量，不要盲目听从律师的建议，把律师看得比同修还重要。正义律师毕竟不是大法弟子，没有修炼的因素在，他在人中的能力再强，也不能像修炼人那样解体另外空间的邪恶因素和邪恶生命。有问题可以和当地同修交流，或反馈给明慧编辑部。各地与明慧应该都有固定的安全联系渠道，不能依赖律师用人的能力处理，这也体现对法的坚信程度问题。其实锦州四同修、成都十一同修的案子，我个人认为二审选一个案例重点突破就可以了。一审律师多，同时出庭有气势，能起到对邪恶一定的震慑作用。二审如果不开庭，律师多或少就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了，同时能节省一部分律师费用。当时王博案子请六位律师，是因为环境恶劣，律师有安全问题。现在大环境已经好很多了，律师介入法轮功案件基本没有安全问题了，而且一审该做的曝光邪恶、讲清真相的事情很多都做过了。锦州二审的事情已经过去了，谈这件事只是给大家一个借鉴，建议成都地区同修根据具体情况衡量二审是否需要请多位律师。一审和二审涉及的协党部门差不多，建议锦州地区同修尽心学法交流，尽快形成更好的整体，加大力度发正念，清除邪恶，把没做到位的地方补充上，起到更好的效果。建议大陆各地同修注意，请律师过程以讲真相救人为主，而不是为找律师而找律师，或者请名律师，过程中的揭露邪恶、讲清真相做到位，当地同修要投入一定的精力跟踪协调。有的案子只是走走法律程序，律师提交一份无罪辩护词就失去意义了，而且有负面因素，家属、律师以及周围同修都会有想法，出现隔阂。总之，大法弟子在任何情况下都要走正正法修炼的每一步，才能真正起到正实法的作用。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山东大法弟子的文章，帮助被迫害同修家属很重要。三春不如一秋忙，在农村来说，秋天是一个很忙的季节。然而中共各党的爪牙们多年来偏偏就在秋天农忙时节非法骚扰绑架大法弟子，希望被迫害同修家附近的同修们注意关心，帮助被迫害同修的家属。以下是效果截然相反的两个例子。反例：一男同修被非法劳教，其家属秋收很吃劲儿，有的同修怕牵连不敢去，平时经常来往的同修也不去了。后来该男同修回来了，其他同修又有来往了。为此他的常人妻子说闲话：被劳教这两年一个来看看的都没有，回来了又这个来那个走的，因此对大法对同修很反感。虽然这里有常人感情用事的因素，但周围同修自己是否作证了，在救度世人证实法方面尽力了呢？需要向内找找自己。正例：今年秋，我弟有一同修被绑架，接受以前经验教训，我们几个同修商量决定某天一起到该同修家帮助收获花生。12名同修都放下了自己家的农活，不到三个小时，两亩花生地收完了，整体力量大，速度快。常人见到后从心里羡慕：你看人家法轮功多好啊！此举动使其家属很感动，由此对大法有一个好的认识。这里没有指责的意思，意在对非法绑架迫害同修的家人不要漠视，要关心其生活，排忧解难，让其家人也能觉醒，得到救度。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的文章：修炼人不能有放松心理。本人出现咳嗽状态有两个多月，期间出现了多次因严重咳嗽而缺氧憋死危险，心里很苦，磨难长期不去，身心感到很累，似乎达到了极限。坚持大量的学法练功，发正念，虽有临时好转，过后反复，无数次求师尊点化，无数次向内找，都没有结果，心中很迷惑。但我对师对法很坚定，长期在磨难中容易出现不耐烦、怨气，虽然迷惑，这些念头一出现还是很警觉，我就及时正念消灭它。也许师父看到了我这颗虽无奈却很坚定的心，在一次与同修交流时猛然发现了打麻将这颗心，以前的历程一幕幕闪过。师父曾点化过多次，自己认为不是什么大执着，一次次轻视师父的点悟，发展到对于这屡犯的错误竟然麻木了的地步，还生怨气。请与我一样长期在磨难中的同修注意吧，什么都别怨，不管多大的磨难，不管时间多长，肯定是自己哪里错着。师父不可能不管我们，肯定是我们自己屡次无视师尊点化，还为执着找借口，被邪恶钻空子。尤其那些长期不去的执着，慢慢的竟有了看似合理的假象，偶尔玩一下没事，不像常人一样执着就行了，这不是和常人比吗？怎么不和修得好的同修比呢？耻辱啊，都是自己不争气。仔细想一下，这偶尔是什么？经不住诱惑，是未斩断的千丝万缕的执着，越偶尔越藏身，主意识对他越麻木，也就越不易发觉。但是邪恶可有了存在处了，没完没了长期的磨难，此时要多学法，修正一思一念一行，净化自己的思想，净化自己的行为，尤其那些长期而自认为小的执着。师父无量慈悲，不会不管我们，当我们杜绝偶尔，严格要求自己，坚定向内找，符合不同层次对我们不同的要求时，再大再长的磨难很快消失，真有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劝同修不要小看偶尔，不要轻视点化，修炼无小事，不要让执着反复，否则对师对法不敬， 对自身空间场邪恶姑息纵容，自己害自己。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对家庭阻力一点新认识。今天我突然对我和亲人有了另一种认识，一个人生活在世上离不开你我他，作为一个常人，执着于自我不足为怪，从生活到社会方方面面的事情都以我为核心展开。可是作为一个修炼人，要跳出自我，突破自我，在突破自我的过程中，考验自己心性最多的是与亲人在心性上的摩擦和利益上的冲突。如果在与亲人的心性摩擦和利益的冲突中都做不好，那更说不上慈悲与别人了。师父在戏义台中讲，万古事为法来，把亲人安排在我的身边，不是叫你执着于亲情，而是从这个情中跳出来，在这个环境中修炼自己，磨练自己，使自己成为超凡脱俗的人，进而成为一名师父的真正弟子。在过去的相当长的时间里，我曾把这个家庭当成自己修炼中的阻力，觉得这个家给自己招来了不少麻烦，影响了自己做三件事。现在明白这层理后，把家作为自己升华的好环境，往往我在别人面前能细声细语善待别人，可是在亲人面前就会强调自我，就会原形毕露。现在就不一样了，有了新的认识后，我相信以后会做好。没有磨难就不能修炼，不能提高。其实这个我不是本性的我，是后天的观念，是执着。只有修去了后天的我，才能显现本性的我。只有修去了对亲人的情，才会对亲人慈悲对待。有这么大的法，有这么伟大的师父，只要自己有决心，就一定会使自己修成一个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我充满了信心，正法必成，大法弟子必成。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助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面对面讲真相的点滴体会。几年来，每个大法弟子都有面对面讲真相的体会，有的人根本不听，有的人跟你辩论，甚至有时会挨骂，包括打电话也如此等等。我谈一下自己面对面讲真相的一点体悟。师父说，现在救人难，还要顺着人的执着讲，按师父要求不要讲高，讲高了世人不容易接受，所以我用逐步由浅入深的办法去讲，效果好些。还有一点很重要，讲真相之前一定要去掉各种不好的杂念，包括怕心、无私无我，我就是为救你，对着对方发正念，清除他背后的一切邪恶因素。师父说，心一定要正，一正压百邪，这样讲起来容易些。我是分为三步去讲。第一，首先说话一定要和对方靠近，让对方感到你这个人容易接近，尤其和陌生人讲，让对方感到我们是在关心他。然后讲现在的天灾人祸太多，我们如何保护自己，然后告诉对方一个护身符，心里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们就能逃过大灾大难。不管江泽民、共产党让不让我们相信，保住自己的生命才是真的，命没了，什么都没了，一般人都能接受，但也有极个别的人接受不了。碰到这种人也不要执着他，更不要和他去争论，我们只能说信仰自由，我不会强制你接受，顺其自然吧。如果能接受的，可以给他一个护身符，并告诉他这是人类大难到来之前法轮大法在想尽一切办法救人。第二，对方能接受的，我们可以引申第二步和他讲三退的事，说和我们性命有直接关系的大事，问对方你入过党团少先队吗？对方会说这些有什么问题吗？有，凡是入过党团队的人都在人类大难之中。为什么呢？ 因为江泽民是以共产党的组织名誉迫害法轮功，法轮功是以佛法最高准则真善忍为指南，是佛法修炼，谁反对佛法那是罪大如天。共产党是无神论，他不信善恶有报是天理，所以什么恶事他都敢干，砸佛像、拆庙宇等。有人说共产党厉害，神佛不敢动他，不是他厉害，是神佛慈悲，不和人一般见识，只是在给人悔改的机会。如果人不知悔改，无度的作恶，等天意一到，一切全报。所以凡是参加过共产党一切组织的人都在大难之中。大法慈悲，为了救人，你可以用一个化名退出你那个党团少先队组织，消灾解难保命。大法神佛救人不看权势，更不看钱财，只看人心。只要善心一出，心里明白是大法在救度众生，是共产党在杀害好人，明白这一点就行，就能保住自己的命。然后问他用什么名退出，如果对方犹豫，我们可以马上给对方起一个化名退出，一般都能接受。第三，一定要让对方明白是大法在救度众生，是天要灭中共，不是人要灭中共。可讲实例，贵州奇石、预言等，如对方能听，就讲中共建政以来搞各种运动杀害多少无辜，六四文化大革命到现在好人难当，谁做好人必遭中共的惩罚，并可举些实例更好，只要有良知的人都能接受。讲真相一定要逐步由浅入深，如果一上来就讲邪党如何坏，退党保命，很容易被人误解为和邪党对着干。因为现在很多人一出生就在邪党的谎言中，在邪党文化中长大的，中毒太深，道德底线太低。还有一些受邪党恩惠的人，他们只顾眼前利益，不管过后遭殃。还有极个别的人根本不相信中共会倒台。同修们想想，我们打电话也好，用其他方法也好，目的不就是为了救人吗？如果我们人力物力全用上了，但由于方式方法没掌握好，没能使对方得救度，是否会感到遗憾？有同修用电话放酒瓶录音讲真相，反馈的效果不是很好。我认为这种方式比较死板，互动性差，还是直接说教好。下面举一实例。一天晚上出去讲真相，碰到老两口，男的咽喉处贴着一块白纱布，我上前找话说，二位好。男的只是一笑。我说，这位老兄是不是身体不舒服？老太太说，是。我说，现在天灾病业也多，要多注意自己的身体。他说，是。我告诉你们二位，心里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大法就会保护你们。老太太说，记不住。我说，我给你们一个护身符，随身带着就行，消灾解难。他俩接在手里很高兴。我说，如果不够，回家按照这个写下来，效果一样。大法只看人心，不看形式。女的不识字，放衣口袋里。我问老太太，你入过党组织吗？老太太说，什么也没入过，也不识字。我说，这位老兄入过什么没有？他说，他是党员。我就和他讲，将来入过党组织的都在大难之中，我给你起个化名，退了你那个党吧。他只是认真地看护身符，看了一会儿又把护身符还给我，并指挥老太太也还给我，表情十分不好。看到这种情况后，我马上对他发正念，清除他背后阻止他得救的一切邪恶因素，一定使他能够得救。他不能说话，指手画脚，也不知道他说什么。我问老太太，他为什么不能说话？他说他切了声带了。我一看他有救了，他就是一个活证明。他拉着我的手比划着，我也看不懂。他急得从地上捡起一块小石子，在地上写字。我一看他上当受骗，中毒很深。我想，你虽不能说，你能听就有救。我把大法红传80多个国家，中共99年开始迫害法轮功， 95年师父出国定居等等说了，告诉他上当受骗了，电视上说的全都是假的，电视上说法轮功又是杀人又是自焚，那是对法轮功的栽赃和诬陷，全是造谣欺骗老百姓的，煽动百姓仇视大法，和他们一起迫害法轮功，那是罪大如天。佛法修炼怎么能随意迫害呢？江泽民为什么搞这个？那是他小心眼妒忌法轮功，他一看共产党才6000多万人，法轮功几年之内就发展了上亿人，这还得了？他怕好人多了，这是什么道理？我说你现在就是一个最好的见证人，咱们就说自焚吧，就说你看到的镜头，小女孩和王劲东，医生说给他们做了气管切开手术，可在第四天，一女记者采访他们，一个个就能正常说话，小女孩还要唱歌，这是为什么？你也切了气管，你为什么就不能说话？他们为什么就能说话？还有老百姓都懂的道理，烧伤的人不能包扎，你到医院烧伤科看看，看有包扎的吗？为什么自焚的人全身包了老厚？这是为什么？这不是骗人吗？这时他的脸上露出了笑容。我说你千万别相信那些谎言，谁相信了将来谁的命就没了，所以才劝你退出你那个党，让你消灾保命。世界80多个国家都说大法好，难道他们都是傻子吗？难道就是共产党聪明吗？千万别上当受骗了，又不让你花一分钱，自己救自己多好啊，又有大法神佛保护，这是多么好的事啊。我说我给你起个化名退了你那个党吧，他点点头同意。临别时我又把护身符还给他俩，我说今天不但你二老得救，回家一定要救自己的亲朋好友，让他们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都平安地度过人类大劫难。离开时我说祝你们全家幸福平安，男的拉住我的手，看着很感谢我的样子才离去，我也为他们二人得救感到高兴。
首先请听长春大法弟子的文章，我是如何讲真相劝三退的。我是96年6月21号有缘喜得大法，从此开始了全新的修炼生活。我从小体弱多病，修炼前身体非常不好，常常两三天感冒，腰酸背痛，患有肠胃病、妇科病、鼻炎、心脏功能差、关节炎，年纪不大眼睛看计算机屏幕就头痛等无法医治的疾病，使得我整天休息也提不起精神，看见活根本不想干也干不了，人活着而无乐趣。从修炼至今，我一片药没有吃过，身体越来越好，每年单位组织的体检各项指标没有不正常的，而且是近50岁的年龄比年轻人身体还好。记得2007年正月初十，我一宿没有睡觉，第二天单位扫雪，干了大半天的活，年轻人都感觉累坏了，我却没有一点疲劳的感觉，能够有今天的变化，无比感谢伟大的师尊，弘传伟大的佛法，为自己能在大法中修炼而庆幸。自99年7月邪党迫害大法后，按慈悲伟大师尊的教导修好自己的同时，积极地投身到救度众生的洪流之中。我一心想到的是救人，认识时间长的彼此信任的和只要能搭上话的陌生的有缘人，我都会抓紧时间找机会讲大法好及被迫害的真相。一，利用上下班乘车时间讲真相劝三退。我现在是一个按时间上下班的弟子，在工作单位我严格按真善忍做好人，遇到矛盾向内找，不断地严格要求自己。我没有在家的弟子那么多的时间，全天地投身到讲真相救人之中，我就利用好上下班的时间，在上下班的途中，我就天气、对方的衣着相貌、下车的站点等等，主动与邻座的人搭话，看看对方是什么人，出于善心和关怀，自然地将话题转到天灭中共、三退保命上来，然后全面地讲为什么要灭他，讲其历次运动迫害死8000万同胞，讲文化大革命、三年大跃进、六四，讲法轮功是怎么被迫害的，讲为什么要退，并根据对方提出的问题解答劝退，这样下来能劝退一些人。
劝退后并告其回家，一定劝家人三退，让家人都得到救度，一般人都能答应。在讲的过程中，我告诉对方小声点，像个老朋友似的交谈，并说如果家中亲属有一个人生病，我们都跟着操心，都得去看看，何况救命的事呢？对方没三退，命没了，你得多闹心呐！我如果随身带着资料和光盘，就向对方推荐，有的能接受大法真相光盘的资料，也有的不接受，我就告诉对方，我是为你好，安抚对方，不跟他争论，发正念。有一次我遇到一个下班的公安人员，讲了半天，对方不言语。我问他是否是党团队员，他说他刚下班，是某派出所的，要练就在家练吧，别出来宣传。我说我也是听说的，你这做没人做，就我做，闲着没事儿和你唠唠嗑，还有毛病啦。有一次遇到一个在单位主管迫害的，受邪党毒害很深的人员，说你是干什么的，要找个地方说说。我说你这人真是，坐车没啥意思，与你说说话还惹你生气了，那就别说了。一边发着正念，在师尊的呵护下，我化险为夷。二，利用好休息时间讲。每天除上下班时间之外，我充分的利用好休息时间。我利用购物并常常下班后走段路途，或坐几站车后下来，边走边找有缘的人讲真相，也有时吃完饭出去讲真相。我不急不躁，不要有求数量的心，只想着救人。夏天在外乘凉的人很多，有时我就坐在他们旁边，遇上能搭上话的就讲。有一次一个卖袜子的人，我说累了想休息一下，可不可以坐在他身边，他很高兴，还给我一张废纸让我坐，坐在他身边聊了起来。他叫卖，我也学着喊了起来，一边卖一边讲起了真相，劝退得很成功。我家在外地，节假日回老家都能在等车及车上讲真相劝退，多则五六个人，少则一两个人。有一次坐车遇到湖南两个打工妹和一个齐齐哈尔的大学生，我利用大法中修出的智慧对其劝退。我对其中一个不接受的说，我是真心为你好，我们以后不大可能有机会再遇到了，机缘只有一次，你要珍惜，没有危险谁也不知道，没有看着，有就躲了，多好，我给你起个名儿，退了吧。心里想一下退出，在我的劝说下他同意退出了，我很高兴，谢谢师尊，又一个生命得救了。三，利用亲戚及同学聚会办喜事讲真相劝三退。为了讲真相，只要遇到亲戚及同学聚会及办喜事，我都克服困难积极去参加，每次都如愿以偿。一次去参加婚宴下来，我劝退了35个人。我先从身边的讲起，然后求师尊加持我，我注意位置的变化，主动找准下一个座位，一个一个的劝退。随着师尊正法的进程，同修们共同的努力，知道真相的人越来越多，但还有相当一部分人没有三退。明白了真相并得救度的人都由衷地表示感谢，我就告诉对方，要谢就谢法轮大法，是大法在救人。这些年下来，我的同学及亲属大多数都知道真相了，都三退得救了。四，在单位与我一起工作多年的同事，我也都找机会劝退，把大法的福音带给他们。我在他们身上花了很大的功夫，在师尊的安排下，只要有机会我就救他们，单位上上下下都知道我是一个好人。在面对面讲真相的过程中，一定要学好法，发好正念。学好法是讲真相的前提，法学得好，真相就讲得顺，人也容易接受，劝退效果就好。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河北大法弟子的文章，摆正基点救度众生。我家楼前是个健身广场，奥运期间从七月份就有一个居委会的人在那儿看着我，99年720他就曾上门骚扰，在楼下看着我，怕我去北京，跟他讲过真相也没听进去。有一天我出门，他找我借笔，我说没有，我就照常做我的三件事。突然打到我脑中一个念头，他借笔是要登记我几点出去几点回来，
我马上发了一念，否定解体。过了几天，我在阳台做饭，他在下边坐着，被他看着，这种坏因素直往我脑中打。当时我发了一念，谁利用这个众生对正法大法弟子犯罪，就立即解体。等我有机会再跟他讲真相，他背后的邪恶解体了，也没起到什么干扰作用。我家是个小资料点，有一天往家买纸时，怕他们看到的念头出来了。当时我就想，又不是偷来的，大法弟子省吃俭用的钱都是为了救他们的，这个怕哪来的？不是变异的观念吗？瞬间怕就没了。我回来时走小门，正好他出去，这门小的连两个人都过不去。他等我进来时说，你新买的电车呀。我想这人他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了，因为他常看见我骑电车。从中我更明白自己念头不正会给救度众生带来难度。经师父安排，我跟他走对面，讲明了真相。他说，你肯定有人保护，99年那样迫害你，你身体还这么好。我已想好了，小明要三退，共产邪党太坏了。2008年8月8日上午，奥运刚开始，我一早有事出去，11点多才回来。丈夫说，街道来了几个人敲门，问你干什么去了，楼下有人看着你。当时怕心、愤愤不平、争斗心都出来了。后冷静地想想，师父在2008年纽约法会讲法说，千百年、亿万年，不管是为了什么，他来到了这里，其实都是在等着最后这一天。不能因为他一生一世或者某一件事情做得不好，我们就不救度他。心里平静了，站在阳台上向下问他们吃饭了吗？是两个20多岁的女孩，他们说没吃呢，我就拿着馒头、鸭蛋、饮料给他们送去。到了楼下，一下围过来6、7个人，有街道的、办事处的，还有区委的。我第一次面对这么多人讲真相。我说，大法弟子按照真善忍做好人，80多个国家都有练的，就中共邪党迫害。文化大革命时，那些红卫兵都送到劳改队偏远地区，那两个女孩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说咱俩会被送那儿去，大东北，马上就走了，以后也没见来过。还有的人很爱听，说以后天天来。第二天从早市回来，一个30多岁的女性走到我跟前，问我干什么去了。我说买菜去了。我问她是哪个单位的，她说是区委宣传部的。我心想，找还找不到你们呢。我跟她讲了邪党干的坏事，她说，你说了这么多邪党，我也没说你法轮功一个某教。这我才知道她把自己和邪党绑在一起了。我说，国外那些游子们说，驱除马列还我中华，做中华儿女，不做马列子孙。讲到苏家屯贩卖人体器官时，他惊叫着说，我可不干，那是杀人的事儿，我可对得起我的良心。我看到了这个人生命本性出来了，临走时他的党性又出来了。你到哪儿去跟我说一声。我说为什么。说小了你是侵犯人权，说大了你是践踏法律。他忙说，你有你的原则，赶快走了。晚上到附近小公园去讲真相，走到大门口，我看见又多了一个20多岁办事处的小姑娘，他们俩其中一个明白真相，想陪我去散步，那个不明真相的不想去。我说，你俩都别去了。回来时他俩还在。我跟他们讲驱除马列还我中华时，我感觉驱除了他身上的邪灵，像把这个生命抱到了怀里一样。他马上明白了呀，那追根追到外国马克思那去了。我说对呀。他说，你真好，我也像他那样叫你姐行吗？我说行。我给他背大法歌词，为你而来找真相。那个街道主任再看见时，也老远喊姐，真觉得他们很亲。讲到这儿，想起师父关于特务野渡的讲法，这些人不管什么原因退到我们面前了，我们只有救人的份儿，他们都得救了。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河北大法弟子春莲的文章，坚信师父和大法，正念正行救众生。我今年51岁，1987年才30岁就得了心脏病， 一年两次抬到医院抢救，练其他功没见好，常年用药维持生命。1997年修炼法轮大法，看师父讲法录像，第二三天师父给净化了身体。我在一阵痛彻心肺的难受时，看见两条黑蛇从身下爬走了，立即感到浑身轻松舒服。我发自内心的感谢师尊给了我第二次生命，自此兼修大法心不动。在99年720以后，那段邪恶猖狂的红色恐怖中，有些同修不练了。我定下自己的一念，不教练胜我自己，我也要练。我遵照师父的教诲，冲破各种阻力，两次去北京正式大法，在天门广场展横幅喊法轮大法好。因为没有怕心，又有师父法身保护，我都顺利返回。2002年，我先恶人疯狂迫害大法弟子，绑架、抄家及狱中迫害。当时我们几个同修按照师父讲的揭露当地邪恶的教诲，立即着手用毛笔在纸条上写某某某迫害大法弟子，某某某别再走文革的老路子，你爷爷不是死在文革中吗？给你家人和你自己留条后路吧，等等内容。晚上就贴满了他本人及亲戚朋友所在地的大街小巷，一下子就震慑了邪恶。没几天，这个县国保大队邪恶主管就调离了岗位。这样我们发现谁迫害大法弟子，就立即揭露，上网曝光，全县相承，让他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由于做得好，有效地制止了邪恶对大法弟子的迫害，开创了大法修炼的稳定环境。几年来，我时刻把自己当作大法的一粒子，坚定地信师信法，做好三件事：风雨无阻地骑摩托车或自行车几十里上百里地接送发放大法资料、师父经文，保证了师父讲法、明慧周刊、真相资料的及时传递，做到随时随地讲真相、救世人、劝三退。每到一乡一镇、一村一户，有人就不放过讲真相的机会，没人时就在其家门上放真相光盘或资料，大都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机关单位能发资料的地方，我都千方百计地去。有一次我去派出所发真相光盘，派出所门口灯光很亮，心里闪念是不是有电子眼，有点怕。刚一闪念，就想到大法弟子救人，谁也不配干扰，壮壮胆，捂着脸把光盘放在门口。回家练进宫时，看见一位佛捂着脸在派出所门口上发放资料呢，这一下明白了，是师父点悟自己，深悟大法弟子做什么事，时刻都有师父法身在身边保护。从那以后，贴送真相资料、讲真相、劝三退等大法的有关事情，都是正念正行。出门就想请师父加持、正神帮助，就这样堂堂正正走到现在。2003年正月十五，我早晨5点起床，拿着墨汁、毛笔，心里背着师父经文。兼修大法心不动，提高层次是根本，考验面前见真性，功成圆满佛道神。选自《精进要旨》见真性。不惊不怕，把我住处周围300米内的柱子、墙上全写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当我写遍附近大街小巷回家后不久，有人来电话说谁谁被恶警绑架了。我得知全县20多名大法弟子被绑架去办洗脑班，有送邢台洗脑班的，我立即给政法委书记写劝善信，并把真相资料送到他家门口，同时给副书记写劝告信，并对他家人面对面讲真相，请教育其子不要对大法行恶，大法弟子都是好人，同时到610头子那里要求释放被绑架的大法弟子，并对他讲了真相，使其有所收敛。救人不分老幼，我对成年人讲真相、劝三退的同时，还教刚会说话的小孩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让他们同化法被大法救度。现在亲戚朋友家的小孩见了我们大法弟子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小孩之间见面也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就这样，我们在各个年龄段中讲真相、救众生、劝三退，开创了正实法的好环境。
听众朋友，今天晚间的一小时明慧广播节目就到这里，明晚的9点
我们将继续为您播音。祝您晚安。